欢迎收听轻描淡写2023播客圣诞大餐生死斗。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这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 Podcast 的串联活动，已经办到第二届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我们边缘人终于有参加活动，
第一次跟大家取暖。那第二届播客圣诞活动夜，今年 Podcast 们不交换礼物了，我们要一起来炸厨房咯。播客串联活动时间是12月16号到12月22号，每天都有播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们与圣诞食物的连结，今年让你用耳朵感受不一样的圣诞大餐。那也可以到 Spotify 搜寻串联同名播放清单圣诞大餐生死斗，就可以听到这次所有串联的 Podcast 咯。我们也会把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点击收听哦。这次大家的活动主要都是炸厨房嘛，
料理的生死斗。
对，但因为我们家坪数太小了，炸完之后恐怕不好收拾。
而且重点是我们房贷还没有缴清。
对，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一次的串联活动当成借口，跑去海底捞做热红酒。
我们去炸海底捞咯。
我有偷听其他人的，
他们很认真，他们还有做什么前菜、主菜、甜点，然后还有什么饮品，这样子超级人，就是一个 set。
对，他们真的是一个圣诞飨宴。相较之下，我们的选品，就是我们选择的圣诞料理，就变得很水。今年我们选的主题是热红酒，因为去年我跟塞德有去上热红酒的课，
我觉得很有趣耶。
对，其实上完之后，塞德本人觉得受益良多，
就是好喝，然后又可以拿，他就又送了我们一瓶红酒跟香料包，
有吃够有提。
对，然后而且他有就是让我们看每一个香料的成分。对，然后他会告诉他，那些我们是实际上有拿起来就是把玩的嘛，去闻它，然后去知道说这个香料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给你它是有什么样的效果。
对，但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启发，我自己觉得。
但你不是玩得蛮开心的吗？
玩当然玩得很开心啊，因为它就是大家一起手做料理的活动。嗯，身边会有其他人过圣诞节？
我家我妈很爱过节，
除了你家以外，
有那个什么去教会的都会过。
你还是有认识教会的人？
就是以前我同学吧，就是会问说，你们家就是圣诞节要做什么，然后说我们都会去教会。
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去的那个
你完全不像，你知道吗？
我去的那个因为太地狱了，是不是？
对，你真的讲很多地狱梗，你确定你不是撒旦派来的
来摧毁大家的？各位信徒们注意啦
对吧，
我以前参加的那个会所圣诞节其实是没有特别过的。
可是像我以前住天母嘛，就是那附近有很多教会，只要一到圣诞节那边都超级热闹，然后布置得很漂亮。教会有分很多派系。
对，很多派系，
什么长老派，然后还有什么派，
长老会
啊，长老
派是帮派是不是
派，长老就派，知道有很多啊，什么灵恩，是灵恩堂还是灵粮堂？
对，灵粮堂、
对不起，就知道我没有去过教会。
没有，我以前去听到灵粮堂的时候我都很想开各种母汤的玩笑
我知道你撒旦派来的我觉得会被延上
一定会。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真的会去，天主教也一定会去，就是他们的教会在圣诞节一定会有活动，而且西方人主流圣诞节就是跟耶稣有关的活动。
对啊，
所以我这个可能是比较非主流 underground 的派系
但是说到圣诞节还有一个就是出社会之后公司很爱玩交换礼物，就是我出社会之后在公司是几乎每年圣诞节好像都会突然就有人说我们来玩交换礼物好了。嗯，就是有一个气氛，因为刚好年底嘛，也是大家就是
比较轻松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公司太大，所以我们的交换礼物是不同部门个别办。嗯，然后不同部门都会有各自的玩法，然后其他部门就比较专业，就是他们会定一个主题。对，但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主题，
就是应该是定金额吧。
没有，大家都会有金额，但是关键是主题。
可是我以前办过有一次也是定主题，然后那次我是要求说要实用性。
你这个实用性主题就真的比较无聊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在玩梗，因为其实一开始这梗我就想到，然后就是我的礼物抽到我的礼物，然后打开来很重，他说哇什么东西那么棒，打开就是食用味精。对，食用色素这种，然后他看完之后整个脸都绿掉。
是实用性，并不是实用性。
对对对，我就玩一个谐音梗，然后最后我才把真正的礼物拿出来给他。
OK，
对，因为他当他抽下当下就是脸很臭，就啊，这个我要干嘛？味精跟色素，我到底想要冲啥？
那情趣用品算实用？
看你要怎么，有些可以吃的是润滑液，
那可以食用兼食用啊，就是可以吃下去的润滑液。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被人家要求现场惩罚之类的。
那要惩罚什么？
就
喝掉？
对，现场喝啊，现场玩啊，这样。
有个要玩什么？
啊，补溜啊，
淋在手指上，然后把它吃掉，这样。
好，
有
够
母汤，好色哦，感觉好色情哦。这次的 slogan 啊，就是炸厨房。 我们选择跑去炸外面，
我们去炸海底捞。
对，炸海底捞。但我们去海底捞之前，我是会先电话召回，我会问他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
嗯，
如果你们真的很不 OK， 或者是其实对你们收拾很麻烦的话，那
我们就不要这样。
对，我们就不要，就是我们自己还是有一个敏感度嘛，
就是啊又想拒绝可是又怕得罪客人。
对，就是说你们要带还是可以啦，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当然也不会去。但后来我发现海底捞它的政策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去做，去
玩得开心，
所以去 DIY， 但不要给人家添困扰就好了。
他就说他就是 OK 啊，
不要炒个锅底什么掉底啊，人家锅子不好刷，我觉得都 OK， 在合理范围内。对，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跑去海底捞做热红酒。去海底捞做热红酒，就是手做这件事情就很符合我一直推崇吃海底捞的精神，就是 DIY。
嗯，
对，因为我第一次吃海底捞，其实就是把它当火锅吃 ，CP 值超低，就会觉得哦，它就一般火锅。
因为以火锅来说，听说它的汤头好像偏普通，因为台湾太火锅
也不是说偏普通啦，
没有，我说台湾的火锅业太厉害了。你要吃厉害的火锅到处都有。
我是不太敢嘴这个啦，因为有
没有没有，他老板原本是好像是科技业还是什么的忘记了，
對，
反正他就是中途没了工作，所以他想说来转行当餐饮业的人，
中途转行来开。
对，然后他因为他对自己的厨艺可能就没有特别有信心，他说不然这样我就做一个服务品质超级好的一个餐饮业，
哦，拉满。
对，所以他知道，他一开始知道说哦，我对我的料理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他可能是不错，可是他跟一些顶级的比他觉得没有那么好，但我就把服务品质做得好。
这段我没有查，哦，这是真的，哦，
这是真的，
就是，哦，我的火锅还好这件事情确定是人家愿意听的，哦，
自欺欺欺讲的。我去看自欺欺欺的讲解。我有在 IG 发限动，然后问大家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让你去吃海底捞，因为最近很流行科目三，你会为了去看他们跳科目三而去吃海底捞吗？
我不会啊。
对，那假设你今天他没有 DIY 的元素的话，那你还会再去吃海底捞吗？
不会，因为我推崇他 DIY 的部分。
跟你看一下，就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吃海底捞。
哎，这一集不是聊圣诞节吗？怎么都是在讲海底捞。有听众留言说，吃服务的不是看猴子跳舞，有人请客没有错，现实就是如此。然后番茄汤好喝，哎，认同。
嗯，他们番茄汤做很多的就是 DIY 衍生变化料理都蛮厉害的。
海底捞他的服务真的很多，因为还有人留言美甲
啊。对，
嗯，然后还有看表演，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变脸嘛，然后服务生很帅，这个我不知道。对，然后有原型食物。嗯，
等一下，所有的火锅店几乎都有原型食物。但我觉得海底捞最厉害的服务是他可以帮你顾小孩。对，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带小孩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吃海底捞，我就只是把它当火锅吃，最大的差别在这边，就是你讲的，如果我有
那些服务你没有想用到。
对，其实我都用不到。
对，
我实际上我会用到的服务就是他可能拉面条的时候，
哦，你说那个甩面。
对，在甩面的过程会跳个舞嘛，然后变脸嘛。
嗯，
对，这些是我可以感受到，我会觉得不错，但是就只是吃一个火锅，然后不是给我感觉很有印象。直到后来我跟塞德去吃海底捞，我们选择用DIY 的方式，就是海底捞有各种那种 DIY 食谱，
你零卷啊，然后加什么虾，哎，什么，你查那个什么 Reels 啊，或短影片啊，你都可以查到，就是很多 DIY 的海底捞食谱，
而且就都不难。
然后很厉害的是，他还可以用从他的酱料区里面调一个麻辣锅汤底，就是你可以点一个清水汤底不用钱，可是你可以拿他的酱料区调出一个麻辣汤底出来。
其他地方其实不会允许你这么做，外面也没有卖清汤锅底，就是纯水的锅底，自己拿你的调料，然后淋一大堆，把它变成一个新的锅底。这个如果你在其他店做，你就会被拍起来，然后人家就会说你是 OK。
对，然后就会说你为什么不点他们的汤底，
就会说哦，你这个人贪小便宜去吃什么。但我觉得海底捞做这件事情啊，已经跟是不是小贪无关，
他就是鼓励你这么玩，啊，
对，而且还真的好吃。
嗯，对，我们好像还没聊到热红酒，对不对？
嗯，
都在聊海底捞，
因为我们上过热红酒的课嘛。去年我们好像讲，我们好像每年都讲热红酒，
但我们去年好像只讲一下下而已。
就是每年我跟塞德没什么梗啦，所以我们都是拿热红酒来做文章。你记不记得第一次是秋海海找其他人来喝，一起来喝热红酒？
第一次吗？
嗯，秋海海啊，
哎呦，是哦。然后第二次我们就去上课，
对，后来才去上课的，就又隔一年才去上课。
哦，我忘记了。
然后我们今年又热红酒，但今年热红酒出外景就觉得哦，
做了一点变化。
对，做了一点变化，因为我们跟热红酒实在是太熟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其实已经不只是圣诞节才会喝了，因为我喜欢喝。
对，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就哎，天气好像变凉了，来搞个热红酒，
来搞个热红，用咖拉一拉就可以出来了。
对，因为热红酒它本身是一个自由，它其实就是一个酒再加上香料把它加热，然后就是一个很好喝的饮料。
对
对，酒甚至也可以置换成非酒精类的果汁、牛奶，对吧？果汁加香料，牛奶加香料， 我们家小朋友想喝热果汁，我就是拿买热红酒的那个香料包跟葡萄汁一起煮，然后再加一点点红茶，超好喝。哦，它其实就是
你的配方是再加红茶。
哎，很多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自由发挥。
哦，反正就很多人有不同派的玩法，有些人会加姜片。
对，加姜片，就是你如果天气真的很冷，比如说像最近寒流来袭，你就加个姜片。热红酒的起源啊，因为它真的很多起源，大部分的人听到应该也都是这个，就是古希腊人为了不要浪费餐桌上的酒，所以就把喝不完的酒就是加了一些香料重新煮热，然后就变成热红酒，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可信度也蛮高。
它很像我们的菜尾饭。
菜尾饭，
欸，菜尾，欸，那菜尾汤，对不起，
我刚我想说是脚尾饭嘛，听起来
不是不是
哭，欸，
不知道为什么，奇怪，我明明脑袋里面是汤的画面，为什么想菜尾饭？
对，菜尾汤或是杂菜汤，就是大家在板斗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锅，然后西洋菇头都有什么白菜，
对，
有
白菜卤啊，然后还有排骨酥，
对，
不是肉末，排骨酥，嗯嗯，然后会可能会加一些冬粉，然后会勾芡，会有肉羹，
对，
然后全部都在里面。或是有甚至有一些排斥也会放在里面，就早期台湾社会不想浪费食物啦，就那个台好像是中部起源，就板豆文化，嗯，然后有一些板豆的剩饭剩菜就把它煮一煮，就是类似那个眷村的大锅菜，就这样煮一煮，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家很喜欢的料理。
但为什么不会做成粥啊？因为它应该饭也都会剩下来。
我觉得杂炊应该也会有，但我猜早期的那个杂菜汤应该不是像现在有固定食谱，应该是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就他们觉得适合的就丢下去。热红酒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杂菜汤很像，就是它的概念啦，
对啊，
就是我为了不要浪费食物，
就是把剩下的东西弄起来，然后再加一些调味让它变得更好，更容易入味，这样，嗯，
古代的酒其实造酒技术没那么好，
哦，所以都不好喝，
其实没那么好喝，嗯，加一些香料把它煮一煮变得更好喝，
而且我觉得以前的保存技术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重新煮过的话可能可以让它杀菌啊干嘛的。
热红酒的另外一个起源，早期修道院的僧侣，嗯，冬天的时候因为很冷，酒当然可以让自己暖身子嘛，然后再加上一些香料，后来就被广为流传热调酒的由来。哦，因为红酒就是象征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到了圣诞节就要饮用热红酒来纪念耶稣替人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血肉之苦。这个是一个寓意啦，就是我们纪念他。
在国外就是热红酒其实是可以给小孩喝的，
青少年的食物，煮过热红酒就知道那个热红酒其实是一般是不煮滚，嗯，但如果你真的煮过它就变果汁了，
它就酒精就挥发掉，
对，基本上就挥
发，它可以喝得出酒味，可是它其实基本上酒精已经被挥发掉了，
对，滚过之后基本上就跟热果汁味道
其实就跟我们做料理一样，嗯，对，料理那个火加热久一点，其实那个米酒味就酒精就不见了。
我们这次到热红酒之前，我们先准备了，先买好香料包在外面，
对，因为现场买不到，
对，现场买不到，所以大家想做我们有问过是欢迎的，就是店家是欢迎你这么做的，但是请你香料包记得自备，现场买不到。然后果汁水果其实现场都可以点，我们到现场点了那个红酒，然后柳橙汁，它现场有那个料碟区，是一个人只要50块钱你就可以无限取用，它现场有很多水果，
对，然后还有糖，
对，还有糖，所以你就可以带过去。那实际上热红酒的香料蛮多的，嗯，你还记得有哪些香料吗？
肉桂、
宫丁香、
月桂叶，然后你刚刚说有姜，然后什么肉豆蔻，
对，肉豆蔻，
我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八角，
对，八角，其实差不多是这样。那
耶，给我100分，
对，100分，而且不同的香料包可能附的东西会有点差异啦，
有的会附果干，
对，会再附一些果干，
然后有的会附那个什么红茶的那个就是茶叶。
这个香料当然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喜好，你可以再加一些新鲜的水果，或者是你真的喜欢什么或者你不喜欢什么，其实你可以自己拿掉，这个没有一个很制式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是可以去迪化街或是有在卖干货的地方，我觉得12月有非常多地方在卖就是热红酒的香料包，
对，或热白酒的香料包，
对，然后每一家他们都有不同的配方，你可以去看一下，有的还会，哦，我记得上次有看到加玫瑰花片的，
嗯，
对，
这个料理本身太好做了，它确实有很多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比如说水果你可以加你喜欢的水果，它丢下去，嗯，其实不一定会影响到饮料的风味，或影响可能比例不大，可是水果本身很好吃，
对，你可以客制化自己的那个喜好，
对，比如说像我们就会再加个果汁，那加果汁你可能糖就放少一点，或者是你喜欢酸一点，那你就自己选，那果汁有很多种类啊，比如说
可以加蔓越莓汁，
蔓越莓， 然后柳丁汁。
哎，这样下次我想试试看加凤梨汁。
现场我们去的那一天有
运气很好，有凤梨，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甘蔗。
嗯，那这两个丢下去我们都觉得超赞。
对，就是后来我都没有在吃东西，我从头到尾就在喝那个热红酒的水果。
对，
吃热红酒，
吃热红酒。我们到吃到后面，我们发现它变成不只是热红酒，而是热红酒的水果火锅。
对，就是我后面会把水果拿下去，然后让它滚，然后因为煮到后面它变得很浓稠。汤里面很浓稠很甜，所以那个蜜凤梨变得超级好吃。
梳理一下脉络哦，其实你准备好香料包，你点了酒果汁，然后现场你夹了一些水果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来做了。那因为我们有点一个清水锅，是特地留给热红酒的，所以我们会先把那个水先捞
掉，
然后把那个香料丢下去炒。这个做法其实有很多个流派，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丢下去稍微炒加热一下，有点香味，你也不要炒太久，到时候锅底会黑掉，那人家也不好刷，所以你丢下去稍微有一点味道出来，其实你就可以加红酒了。有很多做法，我跟塞德比较推崇的做法是在网上看到一个食谱，就是香料先稍微炒香，然后就把果汁加一点点，不是果汁，
红酒，
红酒加一些，然后糖加下去，
然后让它再滚，然后炒到浓稠，
对，煮稠一点点，它这个时候会超甜，这个时候你让它滚都无所谓，当然你不要滚到它掉底了然后你再把酒加下去，后面你再加酒你就一直补满，然后你就不要让它滚，微滚就好，或者是你就不要让它滚。对，那中间你在起锅之前或接近起锅的时候就差不多就可以加果汁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再补一些红茶。
哦，那你的配方？
对，因为我这是我的配方嘛，我在网上看到这是德国奶奶的配方，感觉好像很道地。
为什么是德国奶奶？
我不知道，它上面就写德国奶奶食谱，我就觉得哇好像很道地。然后在那个 YouTube 上有看到影片，一个德国的老奶奶在做热红酒，真的加红茶。欸，其实事实上我们有试过啦，我觉得还不错。
这种好像就是以前那种阿嬷在做饭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一些自己的什么啊可乐啊加什么的，可能就从阿嬷那边来的。
德国奶奶已经有点像是台湾的张妈妈。
对，我可以问个题外话的问题吗？对，为什么就是地方妈妈的就是料理，好比说什么张妈，你刚刚说什么张妈妈什么
张妈妈鸡排之类的，
对，张妈妈鸡排或是什么陈妈妈
卤肉饭，
对，陈妈妈卤肉饭，然后是蔡妈妈饭团这种的。对，为什么都是妈妈没有地方爸爸，
就比较家常啦。
但可是为什么没有地方爸爸，爸爸可能也很会做饭啊。
没错，但我觉得这个就很好想象啊，因为早期在台湾那个男女的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比较封建嘛，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家常大家对于料理味道的印象都来自于妈妈
哦，
家庭主妇，
所以以前就会有什么地方阿嬷、地方妈妈的料理，可是却没有地方阿伯跟地方爸爸的料理。
我觉得是这样，即便到现在，你看到一个什么陈阿伯的奇鱼串，你可能会想说陈阿伯应该就讲老板吧，
但我
本人吧。
对，我就想到什么陈记烧腊这种，就可能就觉得啊他是男生，就是男生可能给我感觉比较像是大厨师。
哦，对啊，你看这就是早期台湾，
啊，所以地方妈妈只能在小面摊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男生就要去大饭店做事情。
所以性别平权这个蛮重要啊，但虽然有点离题，但我觉得叫什么张妈妈或陈妈妈，命名概念比较像是我可能姓张，来自于我妈妈的味道，
哦，
我妈妈的食谱。好啦，回到热红酒，其实大家在煮热红酒的时候，一定都会放一些新鲜的水果，但我自己是觉得放新鲜的水果，其实对热红酒本身的风味没有太大的影响，
还可能。会多一个口感吧。
我们觉得他加新鲜水果真正好吃的地方在于水果本身，他吸了那个热红酒，会变得
那个汤汁，
汤汁酒本身。
哦，对，我已经把它当火锅了。
对，因为我们后来就这样吃着就觉得哎不错，毕竟是在海底捞嘛，水果是无限畅饮，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搞了一格就是热红酒嘛，然后最后塞德都把它拿来算水果。
对，然后我有算凤梨。对，然后因为它的柳橙的话就是我觉得那天还好
OK， 但我觉得还是好吃，
因为我们那天好像第一批的煮过头了，所以后面它的那个瓣全部都化在里面。
哦，
对，可是后来我翻到凤梨跟甘蔗更好吃，
觉得是非常好吃。就是柳橙，因为大家平常知道热红酒里面加的就是苹果、柳橙或者是橘子也可以吧，
就是橙瓣啊。
对，橙瓣其实都好吃。
对，
但那一天我们有试到凤梨，
你就把它想象成那种糖制凤梨，因为它煮到后面会变很甜嘛，所以那个凤梨变得超级好吃，我觉得比凤梨罐头更好吃。
嗯，没错，因为热红酒本身很甜啊，应该更正是塞
的，
加的
我们的版本很甜，
对，因为加了很多糖，然后又加果汁，
对，而且因为后面又一直煮， 因为其他锅也都在煮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是一直滚一直滚一直煮一直煮，所以有点变成了一个精华。
我们酒只点一瓶，所以后面补的都是果汁。
对，
所以它其实越煮越浓，它就只是果香味越来越重。
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塞的加了凤梨，凤梨好吃，
凤梨超级好吃，
非常好吃，变蜜凤梨，而且热热的那个口感非常不错，
而且很搭，非常搭。
对，而且可以煮很久，
对，耐煮。而且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水果煮一煮，它像苹果煮一煮就会变成软烂，但有些人不太喜欢那种软烂苹果的口感。
嗯，
对，所以有些人就是苹果只是就是来配色而已，
就是起来之前就让它进去多一点点味道，然后苹果可以多一个口感。
对，可是它不会，苹果本身不会入味，除非你要煮到很烂，但它就是有一点变成烂烂化掉的感觉。
哦，塞德本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啦，不喜欢那个口感。
我喜欢脆的口感。
OK， 那我们自己想象是可以加水梨，
冰糖雪梨的那种感觉。
再来还有一个甘蔗。
对，而且这个是我觉得只有在海底捞才可以吃得到的东西。
对，因为海底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海底捞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看到他如果有供那个甘蔗，可以注意到他的甘蔗其实很贴心。
嗯，他帮你削成了一口大小。
对，一节一节的。
对，因为甘蔗本身是一个一大枝，然后它里面中间还有一节一节的，所以你要去啃甘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哦，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在市场买那个甘蔗，
没有，
它都是一节一节，很大枝。
没有吧？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买甘蔗啦，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蔗怎么吃，他们只知道啊有甘蔗汁。
哦，
我有问过人。对，
okay。
他说哦，我们只知道。
所以现在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以前我们是会到市场买甘蔗的。即便到现在，我到市场有看到甘蔗，我都会买。
哦，可是很少吧？而且以前我们的甘蔗是在那种路边的那种发财车，他会榨甘蔗汁，然后他也会
榨甘蔗汁，
对，他会一包一包切好的甘蔗，然后说哎、欸、一包多少钱，然后我们就直接带一包走。对啊，因为过年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爸就会沿路买甘蔗，然后大家就在车上啃甘蔗。
甘蔗，因为我们到市场买到的那甘蔗一包一包，其实不是那么好咬。
对，
因为甘蔗当然咬起来很爽嘛，但是它中间就是甘蔗
一
节一
节，
对，它那节有的时候那个店家不会帮你去的。
所以我以前的吃法就是我会像那个花栗鼠一样横过来吃，然后嘎嘎嘎嘎嘎就咬一圈之后把那个节旁边的肉
就咬细，
然后再把它折
断。对
对，
大家都是这样。
但很麻烦，真的很累，
大家都是这样。
对，
对，但海底捞不一样，他帮你切成一小节一小节，很好入口。
对，就是已经没有那个节的地方，而且刚好全部都削成一口大小，都每个都长得一样。
对，你就可以咔咔咔咔呸。
对，
哎，非常好吃，而且丢下去，因为甘蔗本身很甜，
嗯，
所以丢到那个热红酒里面不得了，
超级
好吃，你完全不需要加糖。我们甚至觉得哎、欸，因为我们一开始在煮热红酒的时候，它香料在炒的时候其实都要加一点糖。
嗯，
其实甚至你不用加，你可能如果有在海底捞真的有甘蔗的话，我觉得可能甘蔗丢下去一起炒
一炒，因为甘蔗本身甜。
嗯，而且因为到后面我们其实已经把它当水果火锅了，所以那个已经煮很多甘蔗的那个果汁
精华
超级好吃，
超级好喝，
非常好喝。而且因为它是甘蔗煮出来的甜，不会让你觉得很有负担。
欸，所以意思是说其实热红酒也可以加甘蔗汁。欸，
我觉得可以。欸，
对吧？
我觉得一定可以，因为甘蔗汁本身也是加热之后会不错的。
嗯，
我觉得一定好喝。
好，然后再跟大家推一下，就是甘蔗，如果真的有在海底捞看到甘蔗的话，你可以涮一下番茄锅，
哦，
也好吃。
塞德本人的做法，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两次去，其实它的甘蔗并不是真的非常甜，但是它涮一下那个番茄锅，因为番茄锅会有点
咸咸
的，
是
咸
的，对，
嗯，它就会有提味的效果，就跟你撒盐巴那个，
就是西瓜撒盐巴的道理是一样。可是我会觉得超级好吃，
就提味，好吃。
对，因为它的番茄锅其实本身也不错。
对，因为它番茄锅本来就甜甜的啦，就是有点偏干口，所以下去其实你不会觉得很怪。
嗯，
对，那个画面，哎，大家有空有兴趣可以到轻描淡写 IG 上面看一下照片，我们会把热红酒煮甘蔗的照片放在上面。
对，然后影片的话我应该会下礼拜放。
OK， 下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或是礼拜天啊，礼拜天或下周，
嗯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就是哎，其实看上去也是美味的。
对，而且摆起来很漂亮。
对，那也是呼吁大家，就是在如果你真的到
海底捞，
海底捞你要点热红酒的话，建议各位，我们是点四格，就是四格的汤底，
啊，
所以你那个每格它是用那个铁板分层的嘛，你那个不同的，你那个汤头就不要太满
哦，因为它会
它滚，或者有时候会喷，哎，喷到隔壁就蛮惊人的。就像我就在那个热红酒锅旁边煮麻辣锅，所以我那个汤我都补超少，他要我补汤我都跟他说不用
哦，因为你很怕，难怪后来店员都不来补汤。
对，因为我都跟他说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觉得这样体验其实还不错。那天我们是跟 Joker 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一起 去海底捞吃，哎，真的是好吃。大家连 Joker 这么不爱吃甜的人，哎，这样煮他都觉得很赞。毕竟我们这一集其实是跟其他 Podcast 的串联活动，所以大家应该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端出来的圣诞料理是什么，海底捞
火锅。
对，海底捞没有啦，其实是
水果火锅。
对，我们意外发现是热红酒的水果火锅，
超赞。嗯，而且那时候我们回来还讨论说，哎，下次我们在家自己做的话，我们要加什么水果？
对，其实可以准备一大堆水果。哎，因为我
其实有点像是
喜欢这样
巧克力锅或者是起司锅那种，
就它那个结构，只是它的汤底置换成热红酒。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讨论什么，杨桃可以，
杨桃我们觉得行，
因为杨桃本身没什么味道，然后又会吸汁。
对，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甘蔗汁觉得一定好喝。
对，甘蔗汁也不错。
还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其实我觉得大概就这样，
西瓜，
西瓜要夏天。
现在其实好像可以买到西瓜，
有一些缓季节的
对
水果，西瓜也会有。
那你觉得什么香瓜哈密瓜那种可吗？
我觉得有点浪费哦，我觉得啦。
然后那时候我还要想到一个做法，就是葡萄它不要下去煮，它就先剥完之后果肉先放在杯底，嗯，然后上面再把热红酒倒在上面，它就是有一点渐层的感觉。嗯，然后你在喝的时候可以喝到果肉，如果你拿出吸管喝的话。
对，我刚刚还有想到硬柿子，我觉得感觉不错。
可是它要硬的，它煮一煮不就软了？
就你不要煮太久就好了。
可是柿子味道很重吧，
所以我觉得想象起来味道像性是合的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象，
我们下次试试看。
对，好，那后面我们试出来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还有幸可以继续录，没有食物中毒的话。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以上是2023播客圣诞大餐生死斗的内容。 对，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生死斗，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输，
我们可能在第一关就被弄下来了。
对，就哎、他搞什么，他们只有热红酒。
对，就是哎，别人都端了一整桌的料理，那我们就
只有一杯，前菜啊主菜啊，但我们就是一杯，没有啦。所以我们把它扩写，就热红酒，
变成火锅。
对，变成水果火锅。
哦，那我可能就用个砂锅的方式呈现，然后上面放了水果啊，然后摆盘啊，这样子。
虽然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非得要用砂锅，但砂锅端出来感觉就牛逼。
对，你不觉得砂锅端起来就哇哦，这个不简单呢？
对，感觉就像老母鸡高汤这种很牛逼的东西。
我要叫慢火炖煮，对不对？取个名字就很棒哦，牛逼，
逼格高一点的。
对。
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因为我们自己是很常在家里煮热红酒，而且热红酒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很随性的东西，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而且我觉得它上次我们不是有次喝不完，然后我们还把冰起来，隔天微波加热继续喝，也是好喝。
我觉得一定有一群拥护热红酒派的人都觉得我们根本就是妖魔鬼怪，邪门歪道。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欢迎到 Spotify 搜寻串联同名播放清单圣诞大餐生死斗，我们也会把连结附在下方资讯栏。跟大家预告一下，12月22号我们会在 YouTube 上，是9点对不对？
9点，
对，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会在 YouTube 上有一个直播 Live Podcast 的直播。
然后有人问我，因为我上次公布出去之后就有人问说，以后还会不会有直播，会不会有这种互动环节？
不一定。
我会说有明年我会有很多新的企划，那可能其中一个企划就会有在以直播的方式出现。
对，就是都有可能啦，只是现行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比较排比较后面，就希望大家 follow 我们咯。现在轻描淡写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也有放在下方资讯栏，
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对，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
帮我们冲一下人气。
对，我们蛮需要的。对，然后甚至我们都还开了自己的抖音号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短片放上去，希望可以透过不同平台找到更多受众。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然后也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跟我们留言互动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哦，不对，礼拜五见，拜拜
拜拜，还是拜拜啊。